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七篇跟第八篇，祷告的情感和祷告的意志。阿门。那我们要进入这两篇之前，我想跟弟兄姊妹简单的复习一下关于这一篇，或者说为了这一篇的操练，我们该有一点的这一个的装备和或者认识。第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会要祷告？弟兄姊妹，你会为什么东西祷告？弟兄姊妹，你为什么会祷告？弟兄姊妹，你都祷告什么？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权益祷告。那你都祷告什么？其实最重要祷告，我们最希望的一件事叫做什么？祷告蒙神垂听，对吧？祷告一堆神都不听，那祷告做什么？对不对？我们很希望就是神能垂听嘛。所以大家复习一下第二页，不知道你的版本跟我不一样。好，他说一个能得着他垂听的祷告，乃是以两件事为根据。有没有印象？还记得吗？几个礼拜前的信息，那两件事呢？他说一件事我们必须住在他里面，一件事他的话也必须住在我们里面。阿们。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一篇的时候，才会讲到关于读经的这个需要。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若在这里操练祷告这件事啊，如果我们没有有一个好的读圣经，当然我们的祷告也不容易蒙神垂听。阿们。所以为什么这段日子最近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姊妹读李长寿文集，读生命读经，之后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个圣经啊，其实就是一路来过招一生活，都是一直鼓励弟兄姊妹需要有的基本的操练的生活。阿们。因为这跟我们的祷告息息相关。阿们。好，那第二个部分，好，大家可以翻到第五页，他说所以要有正确的祷告，必须先有正确的读经。他说好的读经定规随着祷告，好的祷告定规出于圣经。阿们。好，那祷告我们知道这个重要的点之后，那我们要操练，一面要读圣经，一面要祷告。那一面祷告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真实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一页所说的，真实的祷告就是神人二者互相的接触。阿们。所以祷告其实就是要来接触这位活的神。阿们。好，那我们再翻到这个第二课，他说祷告的目的动机还是盼望，你的里面都是掺杂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祷告，我们都为什么祷告？我们很开始的时候操练的祷告都是为着自己祷告，对不对？那都是就所以你要清楚知道我们祷告的目的动机盼望都是什么掺杂的，所以才会有后面这么多课的这个情形需要我们来归正，或者说要来对付管制，使我们的祷告的目的动机还有盼望都是对准神的。阿们。好，然后26页说所有正确的祷告也都是人的话语说出神的心意来。他说不错，是你在那里说话，但即使神在那里把他的心意发表出来。阿们。但却是神在那里把他的心意发表出来。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26页。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祷告其实要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所以我们若不是过一个经常与神有接触享受他的生活，其实我们的祷告很难是发表出神的心意来。好，那为什么有要读前面这段呢？因为跟我们这一个祷告的情感有关系。阿们。我想弟兄姊妹应该都读过了。好，这一个祷告的情感，什么叫情感？ 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如果你很害怕伸言，一站起来就发抖，那你能不能为神说话呢？我大概很难。那这个发抖是什么？跟你的情感有关，这个什么恐惧啊，害怕，这种情感啊。好，那这边讲到的这个情感呢、啊，会影响我们的祷告。哎，什么意思呢？好，这里啊，他举出两个的例子，我想我前面等下再跟弟兄姊妹分享。他讲出两个人的榜样，第一个榜样是谁？就是耶利米。弟兄姊妹听过耶利米这个号人物吗？哦，他有一个称呼叫做什么？哀哭的先知。哇，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说你是一个哀哭的姊妹，那是什么？还这还不仅说是你是情感丰富，还说出你对很多的事情啊都有丰富的情感，然后容易什么掉眼泪啊，或者悲伤，或者喜乐。那这个耶利米啊，他为什么哀哭呢？如果你读他的耶利米哀歌，他有很清楚的说到，他说对神的圣城和圣名的忧伤与爱的发表。什么意思呢？这一个先知啊，乃是对于什么神的圣城和圣名他们的这个忧伤有一个爱的发表，所以写出了五章的这个哀歌。那这说出什么？弟兄姊妹，其实你在过教会生活、啊，看见教会的光景，看见圣徒的情形，你会怎样？有时候你会觉得很伤心难过，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那如果你真的是只有伤心而已，那神很难借着你把他的心意发表出来。也就是说，你很难能发表出神心意的祷告，使神的心意借着你的祷告而完成。就好像我刚来这个新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看到这里的区，我说我已经从一个蛮年长的区，到了一个我觉得人比较多的人，哦，结果应该比较年轻一点嘛，没有想到哇，年长的区还是这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然后呢，年轻的哇一堆，也是一堆，但是一堆的名单，啊，我看看名单，一看一下，哇，112个名单。哇，真是多年轻人啊，35岁以下，哦，看到这么多，哇，不错啊，哇，这正常聚会的青职，你猜有多少位呢？弟兄姊妹，只有5位，4个小区，分配这5位，那你一个小区看到几个？弟兄姊妹，看到这种光景，真的是要哭了，你懂我意思吗？没有年轻人啊，弟兄姊妹，行动力就一定不足，哎呀，所以那时候，当我看到这种光景的时候，弟兄姊妹真的是很难祷告啊，弟兄姊妹，看到这种，但是你看耶利米还能写出5章啊，圣经啊，就表示什么？他的这个丰富的情感受了管制。弟兄姊妹，你看，如果你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人同哭。你就能啊，照着神的心意，为着他的光景来发表出神的心意，而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你受这样的光景影响，那你还服侍什么？你看，你又祷告不下去了。有段日子啊，因为孩子的光景情形，哎，他去了一所新的学校去上学，本来觉得哇，他快快乐乐去上学应该很快乐嘛，结果我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因为他们学校都会教他们写画他们的心情图画，就画了一个图画，我觉得哎，怎么画的这么奇怪？他说你，我问他，我姊妹问他，因为你为什么画你只有一只脚？然后我女儿就跟我说，因为我很奇怪啊，去到学校大家都讲他很奇怪，因为其他小朋友可能也不太会发表，就这样讲他念他，因为他的动作可能比别人慢，他可能还没有学会，因为他才3岁多，快4岁而已嘛。那其他的可能已经5岁6岁嘛，因为是混龄的，所以所有的次序动作都会了。然后呢，他被所谓的大哥哥大姐姐欺负的时候，老师说没有关系，那还能讲什么？哦，他每次去到学校就觉得很害怕。然后我姊妹跟我说，哇，为了这事，他说都好难祷告哦。 那种情感丰富到一个地步，拦阻了你好好的祷告。所以我们不能只有一个要弟兄姊妹有一个丰富的情感，就是说你对于你所面对的人事物你有感觉，但是你所面对的有这个感觉之后，你需要什么？相对的，你要需要反映出一种神也有同样的看见，需要什么？需要你来祷告。所以啊，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祷告的配合，神永远没有办法做事，因为神的工作需要人的祷告来配合。祷告像啊，为着神的旨意来铺路，使神的旨意能达到人的身上。阿门。所以啊，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怎么能祷告呢？然后第二个例子就是这一个亚伦，弟兄姊妹，亚伦发生什么事？两个儿子献上燔火，结果哇被烧了。哇，如果你是服侍者，你是怎样？哇，主啊，服侍你何等的艰难啊！我两个儿子就这样牺牲了，是这样吗？哎，但如果亚伦只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当然很难成为大祭司来侍奉神。所以这女儿就说出啊，弟兄姊妹，无论是耶利米或是亚伦，他们所面对的环境啊，对他们讲都是艰难的。但是虽然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他们有这样的艰难，他们这个丰富的情感啊，不因为这样的艰难叫他们就不祷告了，对不对？他们受管制，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情感啊，怎么可以受管制呢？我们要看见那情感的地位。因为我是旧版的第100页，就是情感的地位。他说，情感需要附在清明的心思和适当的意志管制之下。什么叫清明的心思和什么呢？适当的意志，也就是说，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操练在情感上有受管制呢？而有这个祷告的情感，也就是说，能对于主的这个你所面对的光景环境有一种丰富的发表出来，叫神的旨意啊得完成。就像这里所说的，有清明的心思。那如果你回想上一篇第六篇的时候，这个祷告的这个什么心思，它需要什么？需要有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发觉你看你现在大量的读主的话，从某面来讲，弟兄姊妹好像读一天一篇李长寿文集，一周要读7篇，还要读生命读经，还要读圣经，我们觉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快快快快快背，哇，书海淹没了，然后觉得哦好难跟得上。弟兄姊妹，那这些发表其实因为来讲就是给我们看见好像勾不上，但是也就是这些主丰富的话管制了我们的心思，使我们心思得更新，然后这个心思啊才能来管制我们的情感，给我们有一种合适的发表出神的心意。所以你看你读耶利米哀歌，我选这个最经典的经节给大家看，在耶利米哀歌的3:22-23，大家很熟吗？说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因他的连续不自断绝，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但是你知道吗？这些申言者遇到什么环境呢？他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遇见困苦的人，他驱赶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消损，他折断了我的骨头，他逐垒攻击我，用苦胆和艰苦围困我。你就说出来，你看这个耶利米他在这样的环境中所受的限制的时候，但是他却能发表出看见神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本篇的最主要的一个负担，就是弟兄姊妹，一面来讲我们面对无论是教会生活，你的家庭生活所面对的这些艰难的时候，你该有一种的正确的回应，就是该有一个正确的这个的祷告出来，也就是回应神的心意。为什么这样的环境能临到或让你看见？其实神要借着你这一位发光的心啊，发表出他的心意， 使神能在人的身上兴起该有的作为和环境来，那你所处的环境啊，才会有所谓的改变，才会有一种的变化，有没有？所以情感啊，不能无所谓的没有限制的所谓的发展。他说情感需要适度，还有情感需要正经、文雅，还有温克、宁静，这一切都带进一个结果，就是要管制，阿门。所以我们啊，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越读主的话，越饱爱主的话，越享受主的话，那我们就会有一种的主给我们一种的发表，能发表出他的这个心意来。不然弟兄姐妹，当你看见这种许多光景灯的时候，你只能哭，但是哭能完成什么？就像我们教小朋友说，哭能解决什么事吗？弟兄姊妹，哭到你没有祷告更不能解决什么事，对不对？所以啊，这个祷告的情感其实就是要我们有过一个有祷告的生活，而不受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情形的影响而打岔。那我们要有丰富的情感，也就是说出我们对神所给我们的量给我们的人事物有一个该有正确的回应。这个回应不是只是哭，而是有正确的发表，就是为着这些的人事物有祷告，这样的祷告就是神能在这些人事物上有他的这个作为。因为神行动是借着什么？借着人，借着人的祷告，借着人可能神差遣你去来回应，来去分享鼓励这些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盼望借着这样的一个的交通，弟兄姊妹能更深的进入到这一个的看见我们的这个情感需要主，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这本书呢，你们翻到那个前面的目录前面哈，就是在1959年李立兄冬季在台北训练带领训练时的课程，它是一个训练的课程。那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李立兄在讲一个负担，它乃是在教这些学员们呢该如何来祷告。所以呢弟兄姊妹用这本书啊，就是要把它当成教科书来看，知道吗？教科书就是教科书怎么教，那我们它提醒我们哪些点，那我们就是去操练哈。我们今天是第七第八篇，可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魂有心思情感意志这三方面哈。第五篇是讲到祷告的灵，这个我们可以领会哈，就是说你祷告呢当然要用灵。那你翻到第六篇这里来啊，翻到94页啊，先翻到94页，这里也讲到祷告的心思哈。第九个小节这里啊，讲到说心思的灵啊，这里呢重点哈，第三行第四行，他说你整个人呢不光是灵得更新，也不光是你的心思得了更新，而是什么？一起读，更是灵和心思调在一起，完全更新了啊。他这里重在灵跟心思呢调和在一起。然后底下那一段呢，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你借着这样的调在一起呢你读圣经里面那些祷告啊，觉得有灵在那里，同时又有心思的思路在那个地方。他祷告不是只是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一直喊这些而已，他是有一个思路在那里的所以他举了一个但以理的祷告。然后呢你这个心思啊，第十点这里讲到说能够把这个感觉呢，灵里面的感觉给翻译出来翻译出来，知道吗？他说你灵里面有感觉，那当然呢你要翻译出来，就是在第六篇前面讲的那些的操练。好，翻过来到97页呢，他说你不只要翻译过来第十一点讲到说你还要把它发表出来心思不光要翻译灵里面的感觉，还要有话能够把它发表出来，然后呢这就是口才的问题。所以第四行这里讲到说，保罗说呢你们要为我祷告，求主给我口才， 啊，挑一行，他说这个口才呢乃是一种发表，能够说出啊里面的感觉出来。好，底下这一段他就讲得很好，他说有些弟兄呢心思受过操练，他的祷告呢啊第二行不只把自己里面的感觉发表出来，还能够把众人的感觉都发表出来，所以他一祷告一起读，话语一出来，大家的里头就都透气了，他的祷告就把大家的灵都透出来了。好，这就是心思，好，祷告的心思那个功用。好，然后接下来呢，然后第七篇灵这一部分啊，你们翻到108页啊，我们刚刚讲到说心思呢有能够把灵里面的感觉给翻译出来，然后把灵里面的感觉给发表出来，对不对？他讲到发表，可是啊，你要有丰富的发表呢，就需要情感啊。108页开头这一段啊的第前面这一段倒数第四行，人的发表都是在哪里啊？情感里。神的发表几乎更是借着我们的情感。好，下一段他说，但这并不是说呢，你的情感丰盛了就能够属灵，可能情感丰盛了反而叫你属灵的一塌糊涂。能够叫你情感的属灵而不一塌糊涂的，就需要一起读来：情感适度、正经、文雅、温克、宁静、管制、属灵，而且丰富。好，那这些点呢，就是在情感的前面开头这边啊，弟兄啊，就是讲的一些点，那你要回去读，知道吗？好，回去看一下啊，我没有时间去讲，我只把这重点跟你讲。好，再来啊，我继续读啊。能够做这些功课的人啊，他的情感就是最有用的，也是最宝贝的，他的情感就成了一个最能发表灵啊，而且最能发表神的东西啊。这样的人呢最会祷告，神呢也能够借着他祷告啊。那接下来底下这一段啊，啊就是刚弟兄讲这个耶利米，对不对啊？啊，第二行第三行他说耶利米是一个会哭的先知。好，第五段 第五行底下他说，虽然呢神对他的百姓有忧伤有痛苦，对不对啊？但是他必须在地上找到一个人有这种情感的人，对不对？神的忧伤啊，他需要找到一个有这种情感的人把它发表出来，然后当神的灵临到他的时候呢，把这个感觉放在他的灵里面，他才能从他的情感里啊把神的那个伤痛的感觉给发表出来啊。如果啊他说假使耶利米是一个欢欢乐乐的先知啊，神在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使用他，你同意吗？啊，阿们。好，弟兄姊妹说阿们。阿们。好，好，所以第十啊，他就说有以上九点，我们知道只有当情感得到操练的时候才能给灵使用，那这样的情感呢才能够用来祷告啊。所以你懂了吗？啊，我们刚讲了心思，对不对？有讲了情感。好，那我们今天就翻到意志。好，底下的意志，意志呢我们先跳到第121页啊，意志的第七点啊，意志的祷告。意志的祷告啊，好，那我们先讲说这个意志在整个祷告里面的功用是怎么一回事哈。他说我们常以为呢祷告完全是灵的故事，这是不错，但是许多时候呢灵感没有来啊，是不是就不用祷告了呢？不啊，这时你就得学习先用意志祷告。他说开头呢要用意志祷告，然后很容易啊就引进灵感来，就好像你要开车，对不对？车子啊那个啊，要烧汽油，可是你要 用发电啊去发动它，你要去发动它。好，然后底下呢他就举了许多的例子哈。好，下一段啊，下一段啊，他说在聚会当中有一些的光景，也有这种光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应该等候灵感，应该靠着灵祷告，可是许多时候特别是弟兄们啊，有些弟兄们呢站在领头的地位带领那个聚会，就不能在那里死死的等啊，被动的一直等所谓的灵感，这是不行的啊，对不对啊？你们同意吗？啊啊，他说再来，他说下跳一行，他说 很多的时候呢，不是这样哈，没有明显的灵啊啊，明显灵圣灵的圣主动呢，你若是一个在神面前经过洁净的人，得着赦免的，仰望神和神有交通的人呢，啊，你知道众人需要有人开口，这个时候需要有人开口，那你就需要用什么意志来开启这个聚会。啊，你看这个发表很好，他说你要用你的意志来开启这个聚会。你一开口用意志祷告呢，每两句祷告啊就把灵给带出来了。啊，有的时候呢，啊，一个有主啊领的聚会当中啊，或者请，好，啊，这是第二例子。他说我们请一个弟兄来问来祷告，他那时候也许没有灵感，可是因着有人请他祷告，他就用意志来祷告。所以当他用意志来开口祷告的时候啊，他若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和神有交通人，是一个操练过灵的人呢，是个摸着灵人，他祷告不下三五句啊，灵就来了。啊，我在想说啊，当年弥勒圣弟兄啊，在开西大会被邀请啊祷告啊，啊，当时是不是这样的 case， 对不对？啊，我们弟兄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啊，当时人家就请弥勒兄起来祷告啊，结果那个祷告啊，却震撼了整个全场啊。好，第三个例子，下一段，他说不仅如此。有个时候啊，你的祷告好像灵感停了，哎，祷告，灵感停了。可是你觉得里面还有负担，负担还没有卸下，那怎么办呢？他说要用你的意志来维持那一个祷告，啊，知道吗？用意志来维持，好，那底下就自己看哦。下一段，还不仅如此，所有圣经里面吩咐我们的，一起读来，要祷告，要警醒。要常常祷告，要在灵里祷告，这些要的吩咐都是吩咐我们的意志啊，这些要都是什么意志的作用。所以呢，有了意志的维持啊，才能维持祷告的生命啊。这个我们最近有个名词叫做主动被动啊，就是说你要主动，知道吗？要祷告，要警醒啊，那你主动了之后呢，哎，那个灵也跟着出来了。好，底下但以理九章二到三节，他说但以理从耶利米书得知神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啊，要为数七十年满，于是他就进食蒙灰啊，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他里面就定义要祷告了，知道吗？我想弟兄姊妹，你在家里面，在教会生活里面，会常常遇到这样的例子，啊，有许多的光景呢，会叫你啊，你要定义啊，为这种情形祷告，对不对？这就是意志的祷告哈。好，翻过来，他说，但以理这样一个祷告呢，完全是意志的作用，啊，不是灵开头，乃是意志开头，啊，但是呢，你再读但以理三章啊九章三节以后的话。就看到但以理虽然开头的时候是凭着意志，他定义去祷告，可是没有几句之后呢，但以理的灵就来了啊，所以他说后面的祷告完全是在灵里面的啊，开头呢是意志，然后呢用意志来推动，用意志来代替灵啊，可是啊他就用意志来引起这个灵的焚烧。好，我想呢，刚刚讲的这一部分哈，我把这个心思。情感、意志，因为我们的魂有这三部分，知道吗？然后它跟我们祷告之间的关系，啊，我想就从这些点你会很清楚。那你要常常来读这些东西，啊，我以前不清楚，也许有些东西我操练过，可是我最近我们就应该要读这个书，我就认真读啊，哎呀，我实在太宝贝了，天底下怎么会有人写出这样的话呢？我们读都没有读得很清楚，有人竟然可以讲这样的话来给你听。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啊？啊，我们很感谢主啊！好，那我们回到这一章的开头，来第八篇的开头，我们看意志需要注意哪些。首先呢，讲到意志的地位，啊，在第一行底下，啊，一起读来：心思是重在魂事物的领会和明白，情感是重在魂的喜好厌恶。而意志乃是魂里头决断定义的机关，好，它是我们在魂里面决断定义的机关。好， 那这一段的最后 一句话，他说一个正确的人呢，意志的地位啊，应该高过他心思和情感的地位，站在最高的地位上。好，下一段他说一个人正常的光景就是用心思来明白领会，然后用情感来喜好厌恶，末了呢是的吗，觉知啊，就是决断立志，用意志来作用。好，翻过来112页，这里有讲到说我们的意志呢就像一个船的舵或者是车子的刹车。好，那112页的最后面这一段的开头，他说意志在我们的全人里头啊，它必须是一个管制的机关。有些人发脾气，有些人情感用了，他需要去管制它。然后113页的第二段，他说意志呢必须在魂里头是为首的，是做主体的，并且还要服在灵的管制底下这就是意志的地位。好，那第二个小段呢，他就开始讲到意志的刚强，这里讲到刚强这件事情那讲到说有些人他说人的意志必须刚强第二段他说每一个忠心来跟从主的人呢，而且至死不渝的人都是意志刚强的人每一个殉道者都是意志坚刚的人讲到说马丁路德还有威克里夫甚至呢戴利的三个朋友，他们在火窑坑的旁边他们的光景他们真是意志坚刚，对不对啊？那同样的呢，我们在祷告的事上也需要有一个坚刚的意志，否则我们的祷告就不会持久你要祷告要持久，我们常讲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对不对？当然我们没有要求弟兄姊妹一开始要这样做，可是你常听到弟兄姊妹见证在我们九大区有一个老弟兄他每天清晨起来是祷告一个小时的他非常喜乐就是跟神非常非常的亲近。那主耶稣说要警醒祷告，常常祈求这个警醒常常呢就是需要一个坚刚的意志。好，底下他说但以理呢他为本国祷告头一天呢就蒙神垂听了，神就差遣天使来答应他的祷告，可是呢这个天使在空中遇到魔君和他邪恶的势力阻挡征战了三个礼拜才来到地上。所以那这段时间但以理若没有一个坚强的意志来祷告怎么能够神能如何得胜呢，对不对？好，所以整个第二个这一节这个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所以呢要维持祷告的生活意志必须刚强弟兄姊妹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月影尚存，晨光未现我们来到恩主面前这是需要意志的，对不对？每天呢都在挣扎这件事情需要用我们的意志第三，意志的柔顺刚是一件事，柔又是另外一件事。刚而不柔就是什么？硬刚强是应该的，刚硬呢却不应该每一个人学祷告的人，他的意志要学习都要刚硬，对不起要刚强不要刚硬然后意志呢要柔然后这里讲得很好，他说这个柔呢就好像手表里的发条一样你说它硬还真的硬，说它柔还真的柔，这里讲到刚柔并济下一段刚呢是说一切相反的我都拒绝一切相反的我都拒绝，那柔呢是什么？一起读，一切正面的我都接受，我都降服好，第三行他说在祷告里头呢有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摸着神的同在，可是呢没有多久又失去那个光景，主要原因呢是我们里面柔顺不够然后在祷告里头神的感觉转弯了，有时候神感觉要转弯了，可是呢我们却不肯转弯，我们要坚持，那个坚持不是刚强就是刚硬了弟兄姊妹。那彼得呢他说在那天在房顶上祷告神给他异象 可是他看见这些异象，他说这不能吃的，啊，这凡属不洁的东西我从来没吃过，这是他的尖缸。可是呢，当神三次对他说，到末了一次外面有人来叩门，圣灵对他说你要下去见他，一下去彼得态度就改变了，他马上答应了和这些外邦人同去。啊，在这里呢，彼得的意思是柔顺的，他是不固执的，啊，我想这个话哈，对我们是一个教导，我觉得很清楚啊，什么是刚啊，刚啊，尖刚，什么是刚硬啊，实在不太一样。好，第四个啊，接着讲到意志的做主这件事情哈，他说意志做主呢，就是意志的管制，不是意志受管制哦，乃是意志来做主，来管制魂的各部分，啊，那跳行他说，亚伦的两个亲生儿子触犯神圣洁，倒闭而死。你想啊，亚伦如果不用他的意志，那一天啊，定规是嚎啕大哭啊。可是因为他用意志管制的情感，然后进来了，完全听从摩西的话，一点也没有死伤的表示，对不对啊？这很不容易啊，对不对啊？那下一段啊，以弗所书讲到说，我们要生气，不要犯罪。要不可含怒到日落，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常生，不能说常哈，有时候我们生气，啊，对不对？啊，我们会含怒，可是他这里讲说不要生气，不要犯罪，啊，不可含怒到日落，啊，这个需要用我们的意志管制一下，啊。好，我们翻过来啊，我听见有人这样说，啊，下一段了，啊，他说。什么人或什么事把我气的都不能祷告的，啊，生气的就不祷告，这话是真的。你要祷告就得消消气，但是一起读，但是消气就需要意志来管制情感，啊，就需要用我们的意志来管制。好，然后再来翻到第五，啊，跳底下的五，啊，意志至于灵，这里讲到跟灵的关系，啊。好，我们开头要讲说心思明白，情感能够发表，如果没有意志的决断，啊，心思明白，情感发表还是没有用。比如说你的心思已经领会了，灵里面也感觉你要祷告了，啊，你的情感呢也能够发表这个圣灵的感动，可是呢你意志呢不决，啊，不取决，不下一个断绝，还在那里游荡啊，这样你还是不能祷告。他说比方说在薄饼聚会当中呢，有人里头实在是有灵感，心里面也明白那个感觉，那感觉到主的荣耀，啊，他有这样的情感，实在是觉得主的荣耀，甚至感动的喜乐要落泪了，可是这时候一直犹豫不决啊，不去祷告，东考虑西考虑，懂意思吗？到最后就是没有祷告了，啊，好，所以到这一段的末了三行，他说若是他有一个这样的灵感，心思明白，也有情感来发表，那他就需要有很强的意志啊，马上做决断，冲出一个祷告来，啊，这样他灵里的东西就表达出来了，啊，这就是意志之于灵的功用。好，那我想这个里面都是宝贝啊，我想这个有时候我们自己讲祷告啊。啊，这个林兄讲得太清楚了，啊，那我们的操练呢，我们大概就是操练去祷告，啊，怎么祷告，那很多模模糊糊的空间，啊，那我们这学期呢，啊，弟兄们为我们安排这本书啊，啊，盼望弟兄姊妹呢你回家的时候需要仔细研读，啊，仔细研读，啊，那有些点呢我们以前也许操练了，那有些点我们疏忽了，啊，那有些点可以再来加强我们啊，盼望弟兄姊妹从这些点上啊，能够在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那叫我们的祷告呢是更贴近主的心意啊。好，那我们现在呢用十分钟的时间个人祷告，然后另外呢也为着要来的福音节期哈，啊，弟兄姊妹为了要来的福音节期啊，就出去传福音，各个小区呢至少啊要得人啊，带人得救啊，这些负担，还有我们都能够出去啊，出去啊叩门。啊，这些事情有祷告。